当身体发烧时，我们知道如何处理，但是当地球发烧时，你我能做些什么呢？当地球发烧时，冬天不冷了，夏天下冰雹，雨林在缺水，草原沙尘暴，北极熊会灭绝，人类的家园将被摧毁。财团法人台湾永续能源研究基金会邀您一同关心当地球发烧时。
当地球发烧时，与您一起掌握节能减碳、气候变迁最新发展趋势。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再次收听当地球发烧时，我是主持人林尔翔。节目中朋友邀请到的是台湾永续能源研究基金会董事长简尤新简董事长。董事长您好。
主持人您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台湾永续能源就基金会呢，也除了推动企业的永续之外，也针对大学的 USR 也是不断的在推动当中。所以今天呢，在我们节目当中，我们要谈到一个是世界和亚洲大学的排名，我们来看看台湾的大学表现如何。
好，我们这个永续能源基金会过去办了13年的企业永续的一些评比啊，那么当然有一些成果出来，那么现在台湾的企业基本上永续发展做好成绩好的很多。那我们最近两三年来特别是在开始加强大学跟医院方面，所以我们目前跟23所大学签有这个MOU 啊，比如说台大、清华、交大啊，那我们下礼拜去签成大，几乎都签了。那我们希望台湾这个大学能走向永续，那么走向永续，大家就想这个永续大学你是怎么样的评比方法？那国际上现在评比大学各种方式都有，那最有名的就是伦敦 Times 啊，他们这个有一个评比，过去在评纯学术的一个评比啊，纯学术是什么意思呢？纯学术评比的时候，他就是看那个学校你有多少个论文哈，那你发表多少论文，那么有多少人引用，那你研究成果怎么样，他有一个很详细的一个方式来做哈。那么换句话，他对教学研究啦、引用情形啦、企业有没有赞助啦、国际展望等等哈，还有跟国际合作。那最近呢又多一个叫大学影响力分析，因为大家觉得这个联合国推动永续发展目标之后，觉得这个应该跟大学现行的发展是要有相当程度的一个连结了。特别是联合国本来就有一个联合国的高等教育的一个倡议了，就这个倡议是在2015年是在韩国的仁川举行了，就仁川宣言。后来呢再加上这个 SDG 以后，再加分在全世界各国的校长们啊，大学校长们，他们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协会啊。他们这个协会中有一项很重要，就是说现在希望永续发展目标进入大学中长程计划里面去，而且变成希望未来的学生，这是他们共同的语言、共同的愿景、共同努力的方向。好，那么这个也是 Times 啊，这个报他们所做的一个评比，所以这两个评比方向是不一样。刚才讲的永续发展目标是着重在社会的影响力，那前面是主导是这个学术方面，那最近这两个都分歧的公布了。前一段时间公布的是全世界的所有的国家大概700-800个大学吧齁，他们的这些社会的影响力有多少。那台湾当时有24家已经进入算是也还可以，不过成绩没有办法进到非常的前面啊，都是后面一些，大部分都后面一点。那么这两天公布的是学术方面啊，学术方面当然我们在学术方面进去的加速比较多，但是这个是对亚洲啦，他没有对全世界，因为各国各州之间有一点差距，如果把它合在一起办也有它的一些不太意义的不同的意义，所以它就变成亚洲地区最佳大学排行榜，一共有489大学了。那么台湾有36家进榜啊， 36家进榜的话，讲讲这数字其实还可以。不过比较这个值得关心的说，我们都前20名没有台湾的大学在里面哈。台大是最好的第21名啊。那其他的排到100多名、200多名、300多名、400多名都有。换句话说，如果以这样的排名来说的话，比较亚洲国家最明显的，当然这个大赢家是中国啊，当然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哇，这几个大学通通进榜呀，就前十名大概他们包办大部分。然后东京大学哈，那么东京大学也不好，它是日本嘛，大国，但是只有两个地方觉得比较令人觉得我们还在努力。香港跟新加坡，我们跟它差距蛮多的哈，就是说以香港的人口数啊，以香港的这个整个学生数啊，以香港的这个规模来讲起来，他们都可以进前20名很多了，我们是20名以后啊。那这里就当然公布才，我也听到很多教授们不以为然，他认为这个评比的方式不很理想，这个方式不对等等的哈。不过讲是这么讲，不过这是一个国际评比的方式，它还蛮严谨的。我看它的评的方式基本上相当的严谨。那所以我是觉得，我们应该从不同思考方面来想一想，到底我们的大学现在是什么状况？那其实这么多年来，我们在台湾很成功的，我们常常很骄傲的说，台湾是一个没有天然资源的一个国家，但是我们有很丰富的人力资源。那么我们过去亚洲四小龙的时候，就是我们起得比较早，我们创造了非常多人力资源，靠着这些人力资源，我们达到一个亚洲四小龙，而且我们经济成长很快，国家进步非常快啊。后来但是大家开始讲说，哎呀，要普及教育，各县市都要设立大学啊，所以每个县都有大学啊，每个市都有大学。那其实大学，台湾大学比例是全世界算密度最高之一啊，我们将近有150所大学。结果就慢慢形成这个状况，我们就逐渐进入一个所谓中段班的大学。我们没有一个能力去培养一个世界级的大学，有两个世界级大学都没有，我们亚洲的前20名都没有，你大概了解状况。然后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么多国立大学基本上讲起来就好像小学生穿制服一样，大家都差不多，每个都差不多，因为教育部就这样分钱嘛，每个大预算多少，预算几个人几个人，就没有办法创造一个有特色的大学出来。那么造成一个结果就是说还不错，我们是培养一些学生，那但是如果要到世界顶尖、亚洲顶尖的时候，我们有点差距了。那这个当然大家最近比较抱怨的几件事情，一个是少子化的问题了。其实少子化不是台湾特有的，少子化在很多国家都有，在日本也有，在韩国也有，他们这个好大学还是不少啊。那所以少子化讲一讲也不是真正的理由了。当然真正理由之一其实是这一段时间我们的平均的投资，政府的投资少了很多了，民间的投资在教育上也不足了。所以最明显的道理就是说，你看一看这个大学教授薪水，比一比新加坡、比香港，甚至比中国啊，你都看看这差距有多少，然后再算一下我们钟点费啊，我们一个大学教授一个小时钟点费实在是很低了啊。那我是觉得以这个学士知识的一个价值来讲起来，是我们对大学的投资是比较不足。所以大家也有这种感觉，每个人想做嘛，是吧？所以我们在这一段时间其实在推广的时候，特别最近连续两个多月我们办了三场大学社会影响力要生计划，我们希望给大家一个概念，说怎么样用国际的眼光来看我们大学的好坏跟方向的是怎么样。那么还蛮受欢迎的，我们这个上次办了几次，总共我们一共来了75个大学，75个大学大概说这个比较认真大学几乎都来了，我们有一半以上大学参加， 那么有每一次大概都将近200人左右。那么从这些来的人里面呢，我们大概也知道说，大家其实对这个怎么评比很有兴趣啊，怎么是叫做好大学非常有兴趣啊。啊，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邀请台湾表现比较好的这个大学啦，哈，像台大啦、辅仁大学啦，那写报告写得很好，像南华大学啦、弘光大学啦，这几个大学，我们请他来跟大家说明，还有慈济大学等等啊，那让他们大家了解说，为什么他们在这个这段在国际上评比会比较突出了 啊，所以。大概我说下面我就开始跟各位来分析一下我们这个问题在什么地方，什么地方大家还可以加加强。当然了，这个定义是不一样，一个是联合国永续发展目标，一个是学术研究的一个成果。那其实我们真的要讲大学的话，我们还是要回归跟企业永续一样，要讲大学的永续了。好，大学的永续是什么事情呢？大学永续还是跟企业一样，它有三个主轴。第一个主轴叫学校的治理，啊，学校治理的好不好？第二个就是环境的永续，第三个就是社会公益跟社会的服务责任等等，这三个大方向来说。好，那以这个三个大方向我们来做这个事情，你大概就会知道学校的好坏啊。过去在台湾的学校好坏，我们的概念都是怎么来？联考成绩好不好？啊，这个学校联考成绩很好。当然，联考成绩是家长跟学生对学校评价的一个方式啦。因为他想去那个学校嘛，所以他就把登在志愿就填在前面，那感觉就很好。这是有一点所谓市场导向，就是说，哎，这个学校好就去哈。但是，大学联考成绩，只能当做一个大学评比的一个很小的一部分。一个大学真的好坏是学生进了大学以后，到学生会得到什么啊？学校价值在哪里？给他教育的这个内涵是什么东西？然后他对未来有什么看法？然后最后他出去的时候看这个整个对国家社会的贡献嘛。所以我们就开始改变，就是说如果我们今天看学校好坏，其实不能只看进去的那一刹那啊，有人是运气好啊，联考分数考高一点嘛，是吧，都进去了，不代表他这一生都很好，也不代表这四年都很好啊。所以我现在开始跟我讲说，我们怎么样看一个大学评比，大学好坏到底在哪里啊？好，那通常我们看一个大学好坏，第一件事情啊，我们都会请那个大学先交一点报告，叫大学永续报告或大学社会责任报告。为什么？如果你没有报告，我怎么知道你好不好呢？这次有几个大学我看了，他们其实成绩在我的认知里面，他们其实会比那还要好一点。只是那个大学的管理啊，大学其实很大，大到学校校方不完全了解各系所各院在做什么事情。所以当你要去填国际的这些比赛的时候，你填的资料就不会很完整了，因为你不知道啊。比如说很多医学院办得很好，办的医学院办得很好，他国际合作也做得很好，可是那个一个大学很大，医学院只是其中一部分而已，那么写报告的人那个学校长其实也不太清楚他们在做什么事情，那所以呢没有报告，没有报告当然你没有分数，这不能怪人嘛，是吧？所以我们要写报告，那些报告里面我们看到什么东西呢？那下面有几件事情就很重要。第一件事情，大学好坏要看大学的愿景在哪里，大学愿景有没有建立起来。每个大学都不一样，我刚才讲大学不能像穿制服啊，各国立大学都一样，这不行。每个大学它有它特色，有它的类型，有的理工文法各型，蛮有特色，因为特色在什么地方还有你的类型在哪里，这些综合大学或专科大学等等，那么把这个愿景要讲清楚，我这个大学就是做什么，我不可能做百分之百什么都很好的大学，除非是国家全力投资给你，你要做一个全台湾的唯一的国家队，那个才有那个机会啊，要不然你就要很努力了，这个经费的来源有限。然后大学要创造价值，这个学问啊，你要创造价值，我怎么把这个大学真的变得有价值出来，而且我这个学生进去以后，我怎么赋予这个学生有更多，这个学生将来对社会有贡献，他的价值在哪里， 啊，那当然在大学里面，当然愿景里面，你想对社会有什么贡献啊？比如在台湾，我想对台湾有什么贡献？我想对整个世界有什么贡献？那最后还要回过来，我在管理上，我要做到学校，大学的永续了，学校永续，我大学要学校要治理要的很好啊。好，那这个愿景一有以后，我们就要看那个大学你有没有讲出你的中长程计划。外国人是习惯做什么事？外国人喜欢做一个叫 road map 啊，就是说这个我这个过程，这个整个旅程表怎么做啊？就是我这个地图怎么做？我今天说好了，我说我四年，我八年，我要做成亚洲前二十名的大学。然后第一个建设他就要问你啊，你目标建把是在哪里？我这未来每一年呢，我大概要投入多少经费？我要做哪些工作？每一段我的这个 checkpoint 在哪里？要非常的清楚出来。大部分的大学在台湾很难做中长程计划，因为很多人在想，特别有一些比较学生有困难的大学，他说我能够维持都不错了哈，那个怎么办？所以我的中长程计划怎么做？其实愿景跟中长程计划，如果就大学讲起来，我们是百年树人啊。百年树人的话，你很早就要有计划。今天我们每个人在抱怨少子化，少子化，其实是八年前你就知道少子化了。为什么？那是八年前那个出生率就开始下降的很快的时候，你就知道是八年以后你是没学生的，学生就少掉。所以，可是不要忘记啊，我们是二十年前的时候，那是台湾哦，这个成立大学最多的时间呢、啊。大家新大学成立哦，国立新的国立大学等等。可是我这个政策就是要看得很远，那个时候已经你明知这二十年前是八年前出生率下降了，今天我们要收这个结果，所以结果有的学校关门了、啊，有些要结束了，就产生困难哈、啊，所以。任何一个学校他都要做中长程计划、啊、特别是长程计划百年树人嘛，你我们就看了、啊、这国外像在英国的剑桥牛顿那七八百年大学，他那个长的时间他看得很远，他做的事情就是不一样。所以我们现在的制度，当然国立大学很辛苦啦，四年一任大校长，八年就做，三年四年就做完，做完两任就结束了啊，做完两任结束就很可惜了，就是说他比较没有更长的一个概念，所以有点像民主制度出来一个结果就是这样。不过这次可以改变、哦、所以我们要评，通常我们去评一个大学好坏，先看他有没有大学愿景，他特色在哪里，他类型在哪里，那他有没有一个比较中长程的计划。那再来就是说我们这个社会公平，因为台湾现在不习惯这样啊、大家总觉得哎，这个评的不准啊，那英国人懂什么台湾的事情啊，这个啊，他评的方式对英国人 有利啊，这都我们都可以说、哦、我们都有各种不同意见我们都接受的、哦、但是我们就不能老是存在以一个就是说以联考来断一个学校好坏比较单一的标准、哦、因为这个社会公平是差很多。我们在做企业永续发展的时候常常碰到也是这个问题啊，这个企业会讲说、啊、他懂什么，我才懂这个企业，你们比我不会懂什么东西啊。但是因为这个社会它有各种不同的这专家层面，它会切进去，横切、纵切、斜切，各种切，切完面以后它有各种评审的方式，这基本上是有比较大部分的学者专家共同这个认为这是比较合理的制度啊，天下没有百分之百绝对的事情，不过大家可以比较能接受。那我们现在在做大学的时候比较评比评鉴，说教育部评鉴，教育部评鉴基本上讲起来都是基本面的评鉴啊，他评鉴啊，你有几个大学教授啦，有几个学生啦，啊，有师生比多少啊等等，这些都是非常重要啊。但是现在全世界的评鉴他不是看你这个基本资料了，他是看你什么，看你的结果是什么啊？你的结果是论文出来多少，你的学生出来社会就业贡献多少啊，你的这个社会影响力有多少，你的社区贡献是什么，你的社会贡献是什么啊？那你在学校里面做的时候学校有没有把这几个基本的事项讲的交代的很清楚啊？ 所以他的做法的想法跟我们过去想法是不一样，所以我慢慢会了解说社会的公平制度在建立起来是很不容易，但是我们要去了解它。我常常碰到很多大学校长，其实他们都有非常多的一些想法，而且很多的愿景等等，但是这个愿景如果跟国际的趋势稍微没有办法配合的话，那在国际上要做得很好啊，我们学生带出来要能够国际化，就会产生一些距离出来。就是
好，我们现在就稍微休息一下，稍后回来。
中广新闻网 News Radio，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中广新闻网当地球发烧时，我是主持人林尔翔。节目中朋友邀请到的是台湾永续能源基金会董事长简佑新简董事长，今天我们特别谈到的是亚洲世界大学的排名。
好，那现在大家都喜欢讲永续了哈，那企业也要永续，医院永续，大学永续。不过你就会发现呢，你跟大家谈永续的时候，大家的概念是不太相同的，而且不相同的这个差距是蛮大的哈。那么因为我们常常被永续的这两个字误导了哈，因为大家想永续就永远持续，永远继续很好，它其实有定义的，定义它永续基本上联合国定义就是当我们这一代用了这所有的资源的话，我们希望下一代的人我们不要侵犯他自己，我们要一样的一个条件要给他们，这世界才会永续。然后如果你把它分更详细一点的话，就是说你在经济面、社会面、环保面这三个面你都要做得很好才能永续。然后你在大学里面更讲的话，那我们在大学就变成大学学校的治理要很永续，那学校的环境这个保护要很永续，环境方面做很永续，那社会面做很好。所以这个认知不太一样，你就会发现就是说，第一个我们要再重新再学习，如果你不再学习的话就有困难。我们常常讲说，哦，我们要节能减碳，节能减碳，节能减碳非常重要，它这个是大学里面的这个环境永续。可是当你看到一个大学啊，它不节本身的行政不能节能减碳，它本身的学校治理不能节能减碳的时候，你跟学生就是最坏的身教啊，你根本他在学校这个用电用什么，他随随便便哦，那他毕业当然是随随便便的是吧？因为他觉得这正常嘛，就是这样啊。所以学校里面很多的身教变成非常重要啊，就是怎么样在学校里面，你一开始他就有这个概念，他毕业就会有这个概念的。那这环境就是这个很简单了，比如说你看那个学校里面的这个餐厅啊什么啊，那个食物乱吃乱丢啊什么东西啊。那毕业他就是那样的想法，他不会变的，因为我本来就是这样教育出来的。所以你要每件事情啊要做得很理想，这个时候学校的这个整个治理的方针方式就要从经济面、社会面方面每一面你都要在学校里面让学生有很深刻的印象。我们在台湾是这样，是我们教这个事情啊，但是如果你看美国很有趣哦，美国的是学生倒过来啊，美国是很多学生是要求学校，哎，你要怎么做怎么做啊，所以他们的这概念的教育的方式有时候因为成长模式不太一样，所以我看到很多美国的大学，哇，学生比学校还要积极啊，在做什么啊，学校厨余的问题啦，还有什么节能减碳的问题啊等等啊。不过不管怎么样，这是一个学校本来就是个学习的环境，就是这样。那再来就是对所谓联合国永续发展目标的了解。那么联合国其实开了很多次会，大学校长会也开了很多会。哦，我们很多人都认为他很懂这永续，没有错，他是非常懂水的永续、水资源的永续，他非常懂我们在这个气候变迁和永续的问题。但是当我们把联合国17项把它合在一起做，样样都有互相关联的时候，他就不是那么的了解 啊，所以我们在做这个17项啊，比如说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啊，每个讲的时候，你要知道说，我在这个每一个项，我都可能，而且这个每一项是有相当的关联的，但有个主项出来，我对社会的关联贡献是什么 啊，课程是什么。所以呢我们就去分析那个学校如果这永续发展做得很好，它有一个课纲啦，它有一个地图啦，很多国外很好的大学都是这样，他就让学生在毕业前要修五门课，这五门课是这个地图他们自己去安排的，哪几件课程？因为这个永续不基本上是有点像通识，那有一点像就是各行各门都会接触到，它是跨领域的东西，啊，所以它就是几个课程合在一个地图，一个学生从进大学到毕业，他要修哪几个课程呢？他会了解。那教授就要带他去做这个课程啊，教授这个带到课程的话去做什么？现在，教育部做了非常多的这个 USR， 就大学的企业社会责任，我觉得是很重切一个方向。他就把这当做一个活动来做，也教学来做，都合在一起。所以国外流行一个叫 Living Lab， 就是说生活实验室嘛，就是说我的大学本身就是一个实验室啊，我这个实验室我才去做这些工作。那么我谈永续的时候，我不是谈你跟我讲说教科书说一二三怎么做，而是说我实际上把我永续的东西灌输到我的学习跟实作跟练习啊，变成实验室在做。那么这个实验室做有几种方式的，有些是在实验室做，做到了以后，这个实验室不是代表我们平常化学这实验室的实验室，而是整个大学本身算一个实验室啊。你可以去实验做，刚才讲过啊，如果你要去实验做什么，说我这个怎么去做这个厨余的解决问题，那做学校小的啊，怎么去做这个在学校里面去做这个什么，去做绿色交通啊，比如说我怎么让学校里面汽车不开进来，怎么大家用脚踏车或者根本就用走路用什么方式来做，你做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这个实验，将来这个实验可以放大，你可以从学校放大到社会去啊，或者学校放大到公司或者是研究实验室去都可以。所以他现在概念就是说学校本身是一个实验室啊，是一个生活的实验室。那么这种概念就跟刚才讲永续发展目标了啊，这些完全把它结合在一起。那再来就是很重要一件事情，校长是关键了啊，校长是关键。因为我在这段时间这三年来，我几乎各学校都跑了，跑了很多学校，我就发现有些校长其实对这个永续，第一个他没兴趣，尽管其实他是不了解了啊，因为个人所学不太一样啊。所以校长如果不能够站这个主导的立场，看见未来他的任期三年或六年这怎么做的时候，这个学校要做永续是非常的困难。基本上做永续一样，刚才讲你这个目标，你要有中长期策略跟计划，你要有经费的，这个不是没有经费，不是完全口说就算了，这个必须学校里面的经费要支出，当然要去争取经费，有些从教育部去争取经费，有些从社会争取资源啊。那他做这个事情很可能在短期内不会看到一个很明显的一个结果出来，但是长远来讲对学校是非常的好。那我们看到这一次很多成绩比较好的学校，那个其实学校已经工作蛮长一段时间了，也不是很短的时间出来。那么那个学校表现出来的时候，我看到好几个学校，这个很有意思啊，很多教授还跟我讲说，哎，那个学校怎么会那么好，这不可能的事情啊。是啊，你讲它不可能，但实际上你要评出来就是这个结果啊。我看他评的内容也蛮扎实的，也不是说随便给他的了哈。所以这就是说你平常有工作没工作就差这个。那校长如果不是很清楚他未来学校的愿景跟方向跟中长计划，这个学校是没有可能做好永续发展啊。永续发展谈的事情都是谈未来啊，谈现在跟未来啊，不会是谈很短的时间啊。那当然校长也有他校长的做法了，就等于我们看到很多公司在做公司永续发展一样，很多人大概习惯是这样，他比较感觉到非常的这个比较顺心的时候，他去做他喜欢做的事情啊，他认为需要做最好的事情是什么，可是他认为的最好未必是对需要是最好的啊，因为我们看整个比较高的层次来看，所以我在强调学校是校长是整个永续发展的重点重心人物。
好，我们在这先稍微休息一下，稍微回来。
中广新闻网 News Radio。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中广新闻网》当地球发烧时，我是主持人林尔翔。节目中朋友邀请到的是台湾永续能源研究基金会董事长简佑新简董事长。今天我们谈到的是大学的 USR， 大学的永续发展。
好，那我们在开这个研讨会的时候，很重要一些工作是教大家怎么来写这个永续报告。那很多人讲，叫我做作文比赛。其实不是作文比赛，永续报告只是把学校所做的永续的工作很忠实的把它记录下来。但是你在做这工作之前，很重要一件事情，你要去了解学校的风险在哪里。学校你说怎么有风险啊？当然有风险的。20年前你就应该知道一个风险，说少子化的时候你怎么办啊？那今天你突然发生新冠疫情的时候，你就知道这学校非常大的风险了。啊，今天连哈佛大学都已经讲，他可能在未来时间，因为这个学生的不足，因为学生不去了啊，或者是因为这个，远距教学的关系，他可能有部分的老师要被解聘啊，就是说他不需要那么多这些在校的这些，所以这些都是学校经营很多风险，因为这些风险你事先都要非常的了解，当然。这个气候变迁呢，会影响你学校校址的风险等，那都有了。不过我们第一件事情，我们在写报告以前要去分析一下学校的风险在哪里。那你知道风险之后，你再去找你的相关的厉害人啊。那学校的相关厉害人是什么？你说我学校怎么相关厉害人？其实这个英文啊，讲起来的意思哦，哪些是你有厉害关系的厉害相关人？比如说教授，当成第一个厉害关系，学生啊。这个校友啊，然后企业啊，那么这些舆论界等等，几乎每个都是你相关的人啊，没有一件事情跟你厉害无关啊。很多学校搞垮是被教授搞垮了，有很多学校是被学生搞垮了呀。如果你没有跟他好好去沟通什么问题，所以我们就必须先去根据我的风险，去找到学校未来发展的可能。这最大重大关键议题在哪里？那我把这个关键议题拿到以后呢？但是你怎么拿到关键议题呢？你去跟那个整个利害相关的一个一个去谈啊。所以学校花很多，所以我刚才讲，这校长很重要，这需要动用点时间精力的，去跟这些请这些人去跟他了解说，哎，这个是大家有什么想法？因为学校不是一个人的，学校是群体的。那我就刚才讲啊，一个学校如果有10个院所。那10个院所，老实讲，如果你没有组成一个比较好的个 team 去了解的话，校长不太可能知道所有的事情嘛。那么我们也不可能要求一个校长每件事情都懂，但是有一个很好的团体啊，一个组织啊，所以现在很多学校就成立了这个永续发展委员会啊，类似这种组织。这个组织他就去收集，然后大家去沟通去了解，然后去谈，最后的时候。他找出我们学校未来发展的策略跟愿景，那个策略跟愿景出来以后，紧接着下来，你要做计划了，而计划你就在想，我经费从哪里来，我人怎么跑了，那这未来是时间进度是怎么样，每个时间我都要一个 checkpoint， 我怎么做啊？那这个做出来以后，你就会发现，就是说学校永续，你一面做，其实这个再教育的过程啊。我常常讲，你做任何的报告，结果你要学习，这是在教育的过程，这最好学习的方式。然后你要第三方认证，你讲的、你想的，是不是跟别人想的一样？哦，那第三方认证就，假如你讲的是假的，那这个报告没有意义啊。所以这个做这个永续的方面，它是有一个方法论的一个方法的做法。那永续的这个报告书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工作。总而言之，我们再看台湾的大学的发展，最近的变化是非常大啊。主要是因为过去我们做的少的原因，是因为我们长期时间，我们常常讲，我们因为退出联合，被孤立，我们边缘化。我常常觉得，如果被孤立边缘化，如果自己没有改变一些行为，是非常危险。什么东西？我不能因为不是联合国，就不跟联合国所走的方向往前走，因为那世界潮流在往前走，那是很各国很精华。精英的人在做的东西，我们必须跟他跑啊！所以我们要把国际的这些方法、资讯了解，跟所有的这个大学沟通以后，我们希望台湾的大学明天会更好了。我们也希望台湾大学对社会更有贡献， 在世界上更有地位。
好，非常谢谢我们台湾永续能源基金会董事长简又新简董事长，谢谢您。
好，谢谢各位，再见。
谢谢所有听众朋友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星期同时间再会，拜拜。